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的进一步的在神面前来敬拜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好多弟兄姐妹在这里一起我们已经开始挑战这个已经有100天三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没有聚在一起的敬拜都在家里。那今天开始有一些同工有一些愿意的弟兄姐妹先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呢来带着一个谨慎的心大家要戴口罩，并且我们也彼此保持距离盼望能够很快的疫情可以结束，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可以结束这个在家里面的 quarantine 隔离可以结束。我们今天早上要一起来看神的话，我们要看的话是在马太福音第2:19-23，我们来念这一段经文没有很多，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2:19，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就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好，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渴慕你早上再一次的将你那恩言赐给我们。主，我们恳求你，这是用真理的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借着今天所你要给我们的话语，能够再一次的看见神你的教导。是的，主，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的步伐，我们把我们从前属血气的生命再一次的放在圣灵的生命里面。主，这是何等不容易的事。主，我们真是需要你的话来保住我们的心灵，用你的话来照亮我们走的每一步路。早上愿主你真是启明我们的心思和意念，让我们这饥渴沐浴的心再一次被你的话语来得着，再一次被你话语来充满，使我们真是满满的得着神，叫我们可以有力量来行我们当守的天路。特别在这样一个疫情仍然在还没完的时候，主，我们更需要你话坚固我们的脚步，坚固我们的信心，坚固我们带着一个坚固的心，忠心的在你的面前来服侍你。在那许多生命仍然在害怕胆怯甚至面临危险的光景里面，我们能够成为神你差遣我们去的光和盐。主，感谢你，我们真是不白白得你给我们这样的圣灵的福分，让我们在最难的时候我们却能够成为世人的见证，就是耶稣基督坚固我们的信心。感谢你，我们仰望你，愿你带领我们这一段话语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今天我们一起要来看神的话。我想最近全美国都进入一个像是我们这个社区在抗议游行甚至有暴动抢劫的这样一个乱的里面甚至所知道有美国有20-30个州还继续有这种很大的这个动乱。那政府呢不得也出动这个国民兵在这个镇压或者是维持秩序。前几天还听到甚至川普总统他还说，如果不得已他还必须要派兵来维持这个秩序那因为动乱好像没有停止我们纵观整个的事件大家也都清楚就是长期以来呢，美国这个所谓的黑人在美国的社会呢经常偶尔就会发生有警察维持这个社会治安的时候有比较特别的这个比较强烈的手段那造成这个累积的这样一个强大的爆发。那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暴动，就特别是因为透过近距离的那个摄影然后又透过手机很快的就传播出去所以激起了整个全国的美国的民众愤怒的千层浪。那其实不只是在美国我们整个的人类的社会任何的地方也都有这种无论是族群甚至是国度等等的 这一种的令人遗憾的歧视的问题啊。那像说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武汉啊，中国的武汉，那些武汉人开始爆发的时候，连武汉人也被整个中国人哈这个歧视哈。看我在那个视频上看到，有的还被追打哈，公安对他们的逮捕哈啊等等这些东西，一样的是这个国人，可是却有这种歧视的问题。也包括像我们知道的，在中国有这个新疆维吾尔人哈，几百万的人哈。被这个政府把他们关起来哈，这对他们的歧视压迫这样。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经文记载哈，西律死后，主的使者告诉约瑟哈，叫他说他已经安全可以回国哈，所以就从埃及回这个以色列。可是当他们到达的时候，发现说呢那个西律虽然死了呢，可是呢他的儿子这个叫做亚基老哈，刚才我们读圣经有看到，他就来继承他的父亲的王位。那这个儿子呢也比他的父亲好不到哪里去，也是很暴虐的哈。所以呢约瑟就不愿意住在这个比较靠近这个所谓的耶路撒冷附近。后来呢，主的使者呢又再次提醒啊，给他指示，叫他往北边啊，以色列的北边，就是加利利省的地方哈啊去，然后约到那里去住在一个叫做拿撒勒的这个城。我们从第23节看见啊，这里是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他将称为拿撒勒人耶稣哈啊，拿撒勒人的话。那我们看这个地图，我们就会看见哈，从地图里面可以看见，从这个地图的右下方啊，右下方你可以看见这个地方讲他们那个可能字小一点哈。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见哈，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从埃及出来以后，他们就往这个南北边回去哈，然后上去，本来是应该回到这个地带来的，可是他就往这里往北走哈。那往北走就来到整个这个是以色列地，就往北来到这个加利利省哈，然后就在这个拿撒勒这个地方哈，就这个位置哈。上一次他们是往南走哈，你记得我们上次有提过，他们就来这里哈，结果这个发现说有这个西律要杀哈，他准备要所以就把这个耶稣就带逃往这个埃及去，那现在回来啊，就往北边去这样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哈。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这里讲到说啊，拿撒勒人啊，人要称他叫做拿撒勒人啊。事实上，新约圣经称呼耶稣叫做拿撒勒人耶稣啊，至少有17次哦，在新约讲拿撒勒人耶稣啊。比如说马太福音26章啊，26章已经就是耶稣当时已经被捕了哈。那这个有使者有使女来到那个彼得那里，就跟他讲哦，你跟他是同一伙的，跟谁？跟拿撒勒人耶稣同一伙的啊。然后在这个使徒行传，我们也看到哈，在2章2节，彼得来起来告诉他们一些话的时候也是一样哈，就是以色列人呐、请你们听我的话，借神借着拿撒勒人哈，借着拿撒勒人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所以你看到圣经不断的讲耶稣不是讲是个伯利恒人耶稣，圣经不是讲耶路撒冷人耶稣，却讲拿撒勒人耶稣，而且是一讲再讲，把它定义成拿撒勒人的这位耶稣。今天我们就是要来看耶稣和拿撒勒到底有什么关系，那他对我们今天来看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哈？那为什么叫他拿撒勒人耶稣？好，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的题目叫做歧视的世代，歧视的世代，哈，这是轻视歧视，哈，不是正视，哈，是歧视。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一个大点，歧视的内涵是什么？我们从这个23节这里可以看到，拿撒勒他是在北边以色列北边这个比较偏远的一个所谓的小村啊，人很少啊，在那里。按照文献呢，耶稣那个时代的这个拿撒勒其实是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地方哈。那甚至有住了一些外邦人在那里啊，因为他很靠近那个所谓的 border 哈边界，所以甚至有一些外邦人也住在他们那里，所以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城啊哈。 如果我们今天看，可能就是很偏远、很偏远的一个小镇这样子哈。那人很少，所以在拿撒勒人居住的人，一般哈人就会轻视他们，哈，因为那个地方不但是偏远，像乡下人啊，甚至呢一些不纯的一些犹太人在那里，他一外邦人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圣经里我们就看见有一次，因为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也有腓力就告诉他的兄弟说，这个叫拿但业，说我们看见了主。然后那个拿但业回他们什么呢？我们从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六节就这样讲，说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意思就是说，从那里出来的人没有什么好东西啊，就看不起这样。所以呢，这里就指出了这个那个居民，那个地方的居民人都轻视他们，甚至呢，那个城也不是很重要的。所以第二十三节讲到耶稣称为拿撒勒人，其实是要表示说他是被轻视，他是被歧视的一位。那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今天看的这里是第二章的要结束的地方。那你看到这个他表明这个拿撒勒人这个是卑微的这个身份，也就是在表明这位弥赛亚，就以色列人所等候的神差遣这个弥赛亚，第一次到世上来，他所扮演那个角色，到底这个角色就是跟这个拿撒勒有关系，原来是一种被歧视的，原来是被看轻的，哪怕他好像是一个所谓的从天上来的那位拯救的君，但是呢他是被看轻的。你看那个以赛亚书就看到把他写得好清楚，我们看这一节经文，以赛亚书第53章第3节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就讲到说呢，他就是指着对耶稣的预言，原来他来到世上的时候这是很卑微，甚至呢人藐视他，甚至连掩面都不看他。我想在这个圣经里面，另外也有先知也对耶稣有这个预言，我们看诗篇22篇第6节一样的这样子讲，他说，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我想我们来到美国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感受，我们是属于寄人篱下，我们是所谓的外国人，我们英文不好，我们的肤色不是白的，我们的眼睛不是蓝的，我们的头发也不是那个金色的，有时候我们在某一些场合我们都有感受被歧视那种感觉，那这种环境，耶稣来到世上，那一位万王之王万子之主来到地上，也知道我们的感受，因为他也如此的被这样子的对待。那旧约圣经旧约的先知都不约而同的讲到耶稣，就是当他来到世上人对他的看法这种情形，就讲出耶稣他出生的背景就是在哪里，不是在耶路撒冷，是在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把那位弥赛亚讲成是一个在乡下名不见传，一个如果台湾来的人弟兄姐妹叫做草地狼草地狼，就是没有什么可以跟人家那种所谓的高官厚禄的那一些人平起平坐那一些人。所以呢，耶路撒冷自古以来它是一个所谓的大君王，对旧犹太人是大君王的城，他们来对他们来看，耶路撒冷是一个所谓的敬拜的中心，政治的中心。可是呢，这位拿撒勒人耶稣来不是在那个地方，所以大家都看不起他，就好像一个所谓的 capital， 你是所谓的京城来的，哇，人家知道这个走路有风，那你如果是那个穷乡僻壤来的，连你自己都自己觉得很自卑。所以你看到这个光景就知道，当时呢就他们来讲，拿撒勒这个地方在这个这么偏远的地方，离犹太人的敬拜的中心那么样子的远，政治中心那么样远，所以呢甚至他境内还有一些外邦人在那里拜偶像所以犹太人呢一提到说从那里来的人就是会鄙视的，才会有拿撒勒讲起说那里会有什么好的呢，那按照人的角度来看，主耶稣走的路应该就是所谓的不会成功的路那种所谓的乡下来的那种不纯粹的那种 环境里面的人，他是不成功的路。那看起来他是不成功的路，因为他最后被钉死十字架嘛，哈。那在那种穷乡僻壤里面，他又后来他又捡起了一些所谓的门徒，也都是所谓的平民百姓、平凡的人，也不是黄金贵族的人，都不是，跟随他人都是一些贩夫走卒啊。那过的生活我们也知道是很简单又很卑微。耶稣自己曾经讲过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那所以你看到种种的就知道这种情况。我们知道今天哈，世上一般在这个政治领袖，他都会设法哈，在这个所谓繁荣的大城市哈啊大干了一番哈。那从这个可能他就是很小的一个职位，然后他要选那个什么大的职份啊，还不够，还要更选更高的哈，甚至要成为国际名人等等，这样一步一步的要把他的名字变成哇，对，能够光宗耀祖哈，这是人这个追求的哈，要一直往京城走哈，一直把这个自己的地位一直往上走啊，我们就看到这是人一般是这样的情形。但是主耶稣恰恰相反，好，恰恰相反的是什么？他不为自己扬名，哪怕他行了神迹，哪怕他的教导是那样子的吸引人，可是呢，他都不把自己的名张扬起来。他只有一个目的，他就是希望能够彰显父神的荣耀。甚至他有时候做的那些事情，他要人不要宣扬出去。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些就知道，包括到最后他的门徒，他带在身边爱他们的门徒都歧视他，把他给出卖掉啊！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被出卖的经验啊？出卖的经验，你对那个人很好，最后那个人最后把你出卖掉，在背后还捅你一刀，在背后讲你一些话，那种被歧视、被不对的对待，耶稣都经历了啊！所以你看到这个门徒出卖他这种光景哦，就知道哦，他的这个一生的，如果从人看是多么的悲惨，被歧视，一个真正的万王之王被歧视到一个地步，竟然是被出卖掉。所以马太福音呢提到耶稣降生哈，是应验了先知对他所说的。那种情势或那种遭遇，圣经讲了，他要告诉我们这个世代，这个世代是一个歧视的世代，不只是我们会被歧视，不只是那个明尼苏达明尼阿波里斯那一个黑人会被歧视，连那一位神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也会被歧视。好，我们看到这个世代是一个歧视的年代。再看第二个大点，歧视的反应。从二十三节这一节经文，我们看见它其实这里是一个缩影。什么缩影？就是主耶稣第二次会再来。我们都基督徒都知道，包括启示录，我们最近在所谓的圣经速读，今天已经来到启示录了，在那里讲到耶稣基督会第二次再来。那当他第二次再来之前，这个世代、这个年代的光景，其实耶稣讲他是拿撒勒耶稣，这是一个缩影。这个缩影就是每一个人会因为耶稣的降生，我们会无可避免的，这位耶稣你要怎么样子看待他，你要怎么对待他啊？怎么样决定你和他的关系啊？像说东方的博士对待他的情况，和那个很高官入位的那些所谓的希律王或者是以色列的祭司文士的对待是截然不同的啊！有人把他看得非常的尊贵，但是也有人要置他于死地啊！所以你看这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觉得说我们不会我们大概不会但是问题是什么？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呢，有过去我们也许你现在已经有以前你曾经拒绝了耶稣，甚至你看不起这样一位所谓的叫做耶稣的这样一个教的人，好，这些的反应我们曾经有过这一些，但是你的反应今天不一样了。今天在座的或我们在网络里面的这些弟兄姐妹也许不一样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就是，福音是什么？福音，好，福音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当我们想到这个时候，我们要回到这个问题来。 今天许多传福音的人，我们很注重传，但是福音这一部分呢，我们却不是很看重。也许你很爱传，或者我们知道要传，可是呢，这个要传知道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呢，福音是什么？好像我们没有很去注意。也许我们很注意的就是传的果效，传有没有效，但是嘛，对本质我们没有兴趣，到底什么是福音，我们没有很有兴趣，这是一个所谓的不是真正的忠心传福音的人的情况。那因为人如果不在所谓的福音本身下功夫，那我们怎么样子的传呢？没有正确的对真理或者对福音是什么东西，有可能呢，我们传到最后呢，传越多教会会越纷乱。纷乱，那个纷乱就是因为你的把福音传的是传不对的福音。那也许你就是把这个所谓的耶稣的名传开了，耶稣的名传开，叫人信耶稣，你要来信耶稣，耶稣这个字。你知道圣经为什么要特别提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这两个字，这个名字，其实在耶稣那个时代，当代，他是一个很多人犹太人喜欢取的这个名字，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的一个所谓的以前的一个很有名，很伟大的一个领他们进迦南的一个伟人，叫做约书亚的。约书希腊文，约书亚希伯来文。原来很多犹太人好喜欢叫他们的孩子叫做耶稣。好，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耶稣他的名字我们知道，他叫拯救者，要从百姓把他从黑暗中拯救出来嘛。今天很多墨西哥人也叫耶稣，在亚洲还有一个国家也喜欢叫他们孩子叫耶稣，菲律宾人，都叫耶稣，都是天主教背景的国家，喜欢叫他们孩子叫耶稣。所以呢，新约圣经特别注明这是拿撒勒人耶稣。我们要注意，这就是表示呢，不只是把耶稣的名传开，这是不够严谨的。如果你传了耶稣那个耶稣的给人的 image， 他所知道的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是模糊不清的，他不晓得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的时候，那个名字传给人原来其实是不够准确的。所以呢，拿撒勒耶稣这个名才表示很清楚，他就是那一位道，高高在天的那一位荣耀的道，却成为肉身这样子的一位耶稣，而不是普通街坊的一位耶稣。这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才是基督，拿撒勒人耶稣才是主，拿撒勒人耶稣才是上帝。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传福音很难，对不对？传福音很不容易，领人归主很难。我们把礼拜堂埋起来了，那这个盖好埋好了，这个礼堂弄得漂漂亮，可是再怎么邀一次两次邀不来，纵使来了一次两次，可是也不来了，要传福音很难了。所以呢，我们就会想说，到底要怎么样传福音才有效？我们渴望热切希望有好的方法，能够把我们椅子坐满，把教会充满的人，好荣耀神。我们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就会想啊，我们想有什么妙招来领人归主，什么奇妙妙的方法。那我们就会听说韩国呢有一个教会呢非常的兴旺，那我们就派人去学他们怎么成功的方法，能够学他们的方式，那我们教会也可以坐椅子坐满。或者是听到哇台湾有哪一个教会好兴旺好复兴，他们用什么方法，我们也派人去把它学回来，结果呢学了一些不纯全的内容，甚至那个教会还跑来美国设教会，有人都跑去那个教会。你知道在韩国韩国它的社会背景它的社会背景是一种佛教的一个支叫做黄教，他们叫做萨满教，那个是也是属于佛教的一个支，萨满教。那这个教呢，它整个的背景就是求神拜佛，然后能够子孙万代都富这个兴隆的一个宗教。那这个如果台湾来的背景的弟兄姐妹都是知道，我们进庙里面拜就是拜子孙万代都兴隆，生意好，然后这个考好大学等等这些成功的那这些人和福音就连在一起，就连在一起。那这种所谓的有求必应，上帝祝福，然后你要什么你就讲清楚，上帝就会给你， 这种的信仰，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基督教就是这个东西。但是呢，这种混合的这种福音呢、啊，有耶稣，可是混着那些萨满教那种的内容在它里面的东西，不会产生愿意背十字架的基督徒。这一种混在一起的这种基督教，不会产生愿意为主受苦的基督徒。啊，也就是呢，遇到困难他就缩头缩尾的，他不会愿意为主的缘故害怕，有死的危险，有牺牲的需要，有这个勇敢的走出去的，他就会缩回去的。啊，因为他的信仰的耶稣不是拿撒勒人耶稣，他要的是那种荣华的，我得好处的。我可以平安的，我可以蒙福的，我可以求就应的那宗教。也许你传给人家福音的时候是用这一种耶稣给他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美国也有这种问题，美国有那个所谓的各位如果看过一本书哈，那个所谓的人生的光明面哈，那就是美国有一个叫做Peer 哈 Norman Peer 这一个人写的。还有那个我们在这个很多好莱坞明星喜欢去的，在阿南罕的那个以前现在已经倒掉了哈，那个 Robert Shuler 哈，那个水晶大教堂啊，那个成功的福音哈，耶稣一信耶稣一片的美满，信耶稣都是好的，求就可以的，亮丽的哈，你不需要付代价的，就是你来耶稣都可以让你整个亮丽鲜明起来的那样子的成功的这种。积极思想这种信仰，但是事实上呢，这是一种混合的福音，好像是很吸引人，就是对满足人性是有效的，人会很多的，人都很喜欢。大老师也有一个教会是这一种的，人会很多的，那个讨人性的喜欢，听得很舒服的，那这样子的一个福音的本质呢，和拿撒勒人耶稣的福音本质是背道而驰的。那我们看见了，当耶稣说呢，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知道在那个马太福音最后那里要让 万民做我的门徒的时候，这是在他受了人出卖他，然后受了他被审判，受了他被钉十字架，受了他流血舍命，受了他进到黑暗的坟墓，受了撒旦的死捆绑他，然后他才胜过了那个死权，受了到从死里复活以后所讲出来的话。也就是他要我们去传福音给人之前的那个整个不是荣耀的，而是付好多代价的，甚至要受欺凌，受辱骂，受审判，被人污蔑，一直到甚至生命受死，进入死的坟墓里面，那样整个背景才有说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我们看见了拿撒勒人耶稣呼召人来跟随他的时候呢，他是怎么说的呢？我们看马太福音16章24节，所以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拿撒勒人耶稣叫人来，如果你要跟从我，那你就有一件事情，但是是两个面，一个就是舍己，那另外一个面是什么？背起十字架。我们今天常常挂起十字架在你的颈项上，好，挂起十字架在你的耳垂上，可是我们不愿背起十字架。那个背起十字架什么意思？就是要舍己的意思。什么叫做舍己？不是去做一些善事叫舍己，那个舍己就是你愿意为耶稣的缘故，哪怕你最爱的人反对，你都愿意背那个十字架，勇敢的走上各个大山，那个叫做舍己，背起十字架，而不是选择性的来跟随耶稣。 那是耶稣要人跟随他的时候，那个生命环境要用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有时候我们发现主的事情，主的事情，很多弟兄姐妹，主的事情他就可以什么可以放下，为主的事情走在前面，为主的事情他愿意上到那个甚至要牺牲的台面上面。当然反过来也有很多人为了一点点的牺牲他都不愿意，他都有保留，那就是不是耶稣说的为他要跟随他愿意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所以今天我们在传所谓的拿撒勒人耶稣的福音，我们不是为了要医病而来的，我们也不是为了要看神迹而来的，甚至我们也不是为了发财而来的，我们不是为了我们前途顺遂而来，而是因为我们看见我们需要上帝的道，我们需要神的话，就是需要道本身。所以阿摩斯书啊，就我看先知书啊，阿摩斯书在这个第八章十一节那里怎么说，我们一起念啊。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临到地上，人饥渴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我们要来要神的话，要神的道，在神的福音里面我们要领受生命，并且在生命中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愿意为主死都甘愿，这样子的一种态度。所以呢，我们看见保罗啊，他曾经讲啊，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不以福音为耻。好，这个字呢，我们看见啊，他知道每一次他传福音的时候都可能会受羞辱。保罗是一个传福音的使徒嘛，他每一次传福音的时候会有人抵挡他，他知道每一次他传福音都会有人歧视他，甚至他知道到最后他必须为这个福音要受死。好，最后他就在罗马受死的。那他已经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为了爱人，爱人的灵魂，为了救人的灵魂，他也愿意帮助人去明白上帝的道，蒙了羞辱他也愿意 甘心乐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不以福音为耻，其实从两个角度看，不以福音为耻也是一个，就是你知道这个福音是荣耀的，你知道这个福音的宝贵是什么，所以你不以它为耻。可是另外一个角度是什么？当有人羞辱你的时候，为这个福音 他可能刁难你的时候，为了福音可能耻笑你，耻笑你的时候，你愿意承担那一种来自于人不明白而在我们身上那样子的羞辱，那样子的歧视。我们知道在罗马帝国的时代，被钉十字架是一个很羞辱的一个刑罚。他是把人的这个人格降到一个地步，是禽兽不如一般来看待。我们知道中国古时有这种所谓的叫做四马分尸这种刑罚，有没有？那坏人就把他这个手脚四肢把他用马把他绑起来，然后一声令下，四肢马就往旁边跑，然后你就是断手断脚，身体就整个分尸掉。那个我们看着，哦，好残忍的一个暴行。可是这个在罗马时代，这个十字架的刑罚呢，它是什么样的刑罚？它是不一样的。它是把人挂起来以后，用钉子把它钉在那里，你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了。不止如此，别人可以当场羞辱你，甚至有一些人还拿石头指你，甚至谩骂你，吐口水在你身上，把你当成不是人，是当成禽兽，当成这世上没有的东西。因为那是罗马人对那外邦人的刑罚，而不是对罗马人的刑罚。罗马人的刑罚是骂，让你这样靠一个断头台你就走了，而这种让你死得很难死的死法，好，那种的羞辱。所以呢，我们知道这种的死法就是最羞耻的一种刑法啊。如果有人问说，你爸爸是怎么死的啊？我爸爸是罗马的这个军队啊，罗马帝国为罗马帝国战死的。人家哇，你是个英雄的孩子啊，是烈士的后代。可是你如果告诉他说你爸爸怎么死的，我爸爸就是被钉十字架死的。哇，人家就看清你这是一定是外族人的啊，连你的后代啊都不得好过。所以十字架是什么？永远是一个羞耻啊，提到十字架永远是一个羞耻。所以我们应该唱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的羞耻，对不对？但是基督徒却把那个观念转过来， 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永远是我的荣耀。我们就这种诗歌，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那个歌写成这样，你要清楚，有没有搞错？这么可耻的一个十字架，怎么变成基督徒们人家歧视的东西变成你的荣耀？原来啊，这个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这是一首歌哈。那这首歌呢，是一个被写成的时候是在保罗讲到我不以福音为耻这个话1800年后的一个瞎了眼的女人写的。这个女人的名字叫做 Fanny Crosby 哈 ，Crosby。她这个人哈，她小时候因为生病，那医生给她打针，那打上去以后，发现后来就瞎眼了。人活过来，但是眼睛就瞎了，很好看的一个女孩子，可是呢却永远瞎眼。而她这个瞎眼呢，瞎了80多年，一直活到90多岁她才死的。那她这样一生没有办法看见人，她的一生是在黑暗里面，也没有办法读书。这个女人就是这样子，人把她看成她是残废没有用的人啊。那他却在上帝的爱底下长大。后来呢，他思念了主的恩典，他呢就写下了圣灵感动的诗歌，包括亲近主啊，像说安稳在主的手中。我们看很多那个福音的诗歌啊，靠近十字架等等等等的。你知道他写多少诗歌吗？一生写多少诗歌？8000多首的诗歌，平均差不多一年写了100首的诗歌。那这样一个这么伟大的一个瞎了眼的女人，人家问她说，你不恨那一个医生吗？你不觉得上帝对你不公平吗？那她的回答是什么？她不怪那个医生，很奇妙。她说每一个人都会犯错，所以呢，她呢用充满了上帝的爱的心来看待那一些在她身上造成她这样残废的人。她带着喜乐来回应神。所以他是在拿撒勒耶稣之后1900年以后写的这首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所以呢，弟兄姐妹，尊贵全能的神竟然会降世在人间，让人用侮辱的称号来称他，这是何等奇特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这个跟从他的人，我们为主受到不明白的人的一些歧视，又算得了什么呢？就好像我们希伯来书13章13节这样讲，说这样我们也当出去到营外，救了他去，就救进耶稣，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出到营外是哪里？就是叫我们不要关起来胆怯害怕，我们要勇敢的出去征战。会有凌辱吗？ Yes， 但是我们却能够勇敢的出去。这个凌辱不是我们受，是主受的，那个拿撒勒人耶稣受的，因为我们是以他的名出到营外去征战的。最后一点我们要看的，骑士的教会，在第一世纪那个时代，我们曾经讲过，对以色列人来看，这位弥赛亚的观念是他是一个英勇的武士，是一个荣耀的君王，要来领以色列人恢复他一个大卫王朝那种荣耀的年代。那些人呢，他就会有一种选择性的认知啊。如果是那个所谓的要来的是荣耀的，那拿撒勒人耶稣肯定这种穷乡僻壤来的家伙肯定不是弥赛亚啊。所以那就这种观念呢，我们就可以从圣经看到好多。为什么还没有得救的保罗他会带着人去逼迫那些基督徒的原因？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荣耀的这一位弥赛亚怎么会是一个拿撒勒人这种乡下人。另外像这个大祭司为什么他们会撕裂衣服然后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原因，是因为这样他的选择性认知造成的。而以色列人戏弄他哈，然后在十字架上就怎么样讲，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27章40节那种，叫他们就在那耻笑他说，你可以救自己吧，如果你是所谓的那一位上帝的儿子的话，那你就从十字架下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彼得跟随主的时候，他很清楚看见 这位耶稣的不一样。所以在马太福音16章15节他就说啊，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我们看见什么？彼得看见不一样的地方，他看见不一样的地方。笨的人，我们知道笨的人就看相同的，然后聪明的人会看见不同的，他会分辨。那笨的人不会分辨，他看起来都差不多。所以我们说进化论，达尔文他这个发现所谓的这个进化论，他是很笨的。因为什么？他看到呢，猴子跟人很像，有四肢，然后也会走路，那就说人是猴子变来的。可是基督徒很聪明，基督徒呢虽然看到人跟猴子好像有一点像，但是基督徒是看到 人跟猴子里面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基督是很聪明的，所以我们不相信进化论。同样的，彼得啊，这个他跟很多他的门徒，十二个门徒没有看见，可是彼得却看见耶稣那个不一样的地方。他不只是一个肉身来到世上的人，他看见耶稣是从天上来到世上的人，他不是地上的拿撒勒人耶稣，他看见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是看见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他跟随耶稣呢，你们知道他常讲错话嘛，彼得常讲错话。可是你知道他愿意尝试去思想，他敢讲，就好像我们学英文，你不敢讲你永远英文就是破破的，但是你敢讲一定很多错，但是呢错没关系，你就会有一点走到英文程度很高的地方去。所以你看到就像如此，彼得是这样子，他一直不断的尝试，那思想他讲对了。所以我们从这个圣经里看见，整个在新旧约的之间，就是两约中间400年黑暗时代，看不见什么东西，上帝也没有话语出来，那个时代来到了耶稣降生的这个时代，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那里400年他们挣扎战到最后还是没有用，仍然落在罗马那个叫做王国奴那个光景。可是彼得呢，他看出来了，他看出耶稣的不一样，他比那些先知祭司甚至那些君王，他有完全不同的东西，是另一个等级的，他是神的儿子，不是人的儿子而已。所以我们发现这个是他一个在从本质上，就是从能够从人间暂时看见永恒的那一位，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看见啊。有一本书，他叫做人际沟通的高手啊，那就有一位老师问他们的同学啊，在那里面他说你们一定会歧视黑人，哇，那些同学都很不以为然，说我们不会歧视黑人。然后老师又问你们，如果有黑人在我们班上上班上课，你们愿不愿意？他们就大声说愿意。然后那个老师又说那不错，那如果有人做你的室友跟你们住在一起，你们愿不愿意？声音就变成比较小声，有的人说可以啊，我也愿意，有的人就不讲话。后来老师又问，如果你们邀黑人回家过年住3天，声音又更小了，到最后老师又问，如果要你们将来你的女儿嫁给黑人呢，就没有人讲话了。第二点，你知道你歧视过耶稣吗？你说哪会？你知道什么叫歧视耶稣吗？你把耶稣只当成什么？是那一位圣诞老公公，那你就是歧视耶稣。你歧视过耶稣吗？你说怎么会？你会。你如果只把耶稣当成那一位可以医你的病的耶稣，那你是歧视耶稣。你歧视过耶稣吗？你说哪会。可是你如果把耶稣只当成那一个那你算命包准的那一位，那你就是歧视耶稣，他不是算命仙。所以我们看见原来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是在神与人之间的显现，也就是呢永生上帝在历史的彰显。你要知道这位耶稣是永恒和历史的交汇点，而这个交汇点是在哪里？在十字架，在十字架的交汇的时候，永恒跟暂时的交汇的点，也就是我们知道真正的认识基督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他是人和神直接的关系，永恒和暂时的交接的那个点。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天父你是我今生的依归。那我们进口的地方可以奉献，弟兄姐妹如果在网络上，你可以用你的网站我们教会的网站，或者你寄支票到教会，我们也来用诗歌来回应神。